心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因为你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啊，无论这个时代怎么变化，无论我们周围的环境怎么变化，我们知道主你是掌管万事的主，你是让所有在你面前爱你的人必定效力得到益处的那位神。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来开启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确确实实的明白你的话语，跟随你的话语，在你话语的当中能够走你让我们走的蒙福的路。我们谢谢你，用我们以下的时间来教导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忠心来寻求你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耶利米书的第十课21到23章。那这三章的内容的里面呢，有三个重点21章的这个重点主要是讲到那个真正的祈求是什么到了22章呢，是讲到说真正能够得着神的帮助的人是什么样的人23章呢是比较特别的一章圣经。那这章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假教师假先知的问题，然后这个假教师假先知对于羊群，对于以色列众人，对于会众有多么可怕的影响，这是23章的里面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我在耶利米书第一课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时代很像耶利米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需要耶利米书这个信息，帮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得清楚能够面对前面这些的挑战然后我们来看进入21章。21章呢，1到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大家觉得这段的祈求怎么样？这段的祈求看起来好像很好因为呢，西底家王打发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个是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这个是有名的属王的高贵身份，还有呢祭司西番雅去见一个耶利米，在当时不受欢迎的一个先知。看起来好像这种的动作是他们很寻求神。然后第二节呢，他说：请你们为我求问耶和华，因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他们遇到难处了。遇到这个难处以后呢，那他们的求问说呢，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似乎这个祷告这个祈求好像很好是吧？你很熟悉吗？遇到难处了，然后去找祭司说，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来救我们脱离这个难处。大家觉得这样的祷告应不应该听上帝好像应该听这样的祷告嘛？这个祷告好像很好看第三节，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周围你们的加利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耶和华的回应怎么样？对这个祷告的回应是怎么样？他们跟神说，我求你用你奇妙的作为救我们脱离这个难处，因为你是我们的神。那耶和华说呢，我呢怎么帮你们呢？我让你们自己的刀转过来攻击你们，并且我亲自要攻击你们。有这样听祷告的吗？大家觉得怎么样？那这个是上帝对那些从心里面定义的背逆他， 从来都不听他的教训，遇到难处来找神的人的对他们那个所谓祷告的回应，那些人心里是悖逆神的，他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是一个完全悖逆神、悖逆神的教导的，完全按照神的心意的相反的方向去做的，在放纵、在犯罪的，在那个里面的人，拜假神的、拜偶像的，然后现在遇到难处了来找神帮忙，把神赞美一番，按他其貌的作为，上帝说我不但不救你，我亲自攻击你，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对那些定义从心里面悖逆他的人不会听他的祷告，不但不听他的祷告，上帝还要反过来亲自去灭绝攻击他们。那这个是上帝对于当时的犹大国的一种的对待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呢，也是上帝对所有的信徒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听祷告的神是当我们心里面真正悔改转向他，无论我们多大的难处，我们多少的软弱，无论周围遇到了多大的攻击，耶和华会听我们的祷告，会帮助我们。但如果那些只是挂名的，他口里面好像求神，心里面是悖逆神的，心里面根本没有真正的爱神，没有真正的爱慕神的教导，完全是活在肉体放纵私欲的里面的人，他来求神帮助得不到帮助，那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原则。耶和华是听祷告的神，他是听什么样的人在他面前的祷告，这个原则是这样。所以整个的21章呢，耶利米把当时的犹大国的光景把它显出来，那些犹大国的人好像还在求问神，好像他们还知道神有奇妙的作为，好像他们遇到难处以后还来找神帮忙，上帝不听祷告。而且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加勒底人巴比伦王的这个来攻击耶路撒冷是耶和华亲自兴起的，这些攻击是上帝差派来要攻击犹大的，这个道理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最核心的一件事情是真正的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从心里面悔改以后的那种真正的祷告，如果没有这种心里面真正的悔改，那样的祷告上帝不会垂听的啊。这个是这段的回应。第六节，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的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连续，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上帝的这个惩治是非常的清楚的，他们的悖逆要上帝要惩治他，那上帝的惩治就是兴起周围的敌国来攻击他，到一个地步是让他们体会到那个仇敌攻击他的人怎么样的没有任何的怜悯，没有任何的可怜，让他们知道面对真正的那个仇敌的时候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让他们知道原来他生活在安舒环境的里面上帝是怎么样的保护他们。那这个是这个原则是上帝对所有的信徒也发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如果我们真正的信主，我们真心的来顺从这位神，上帝对我们的保守是一个绝对的全面的那个恩典的保守。但是如果我们离开神，我们不知道我们活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本来就是上帝的一直的保守和看顾，反而去背逆他，上帝要兴起刑罚。好像今天我来的时候接一个这个信徒来讲到北美洲的教会，在一个信仰比较平安到目前还没有受到政府逼迫的环境，很多的教会垮台，很多的大的教会大的宗派接受同性恋，这都是在安舒环境当中他不晓得上帝给他这个安舒的环境是领他悔改，是领他能够敬虔的活在上帝的面前，给了他安舒的环境以后就开始体贴肉体，就开始放纵，就开始放纵罪恶，上帝一定会惩罚的。所以现在整个西方的教会是处在一个荒凉的里面，下个礼拜我会讲属灵的荒凉，是处在一个属灵的饥荒的里面， 因为上帝远离他们，上帝要惩治他们，如果再悖逆到一个地步，上帝会弃绝他们。所以这个是整个的这个属灵的环境，从旧约到新约到这个时代都是一样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那都是重复着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后面第八节，你要对着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地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那这个是耶利米所传的信息。那这个信息是一个什么信息呢？这个信息是个卖国的信息，卖国贼的信息。怎么叫卖国贼呢？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犹大国都在保护自己的城池，然后呢，耶利米得到了一个信息说，你们要投降，投降巴比伦，巴比伦要被他掳去，你这样是保存你的性命，如果你不投降，你守在这边，你会被灭绝，怎么样？可以吗？做耶和华的先知，传递投降的信息，可以吗？这是上帝让耶利米传的。那这个信息的里面，他说一个生命的路、活的路和一个死亡的路，还是拉回到上帝虽然用巴比伦兴起来惩治犹大，但上帝仍然给他们指出一条活路。这条活路就是说，你们要甘心的，要真正领受上帝对你们的惩戒，乖乖的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条路是生路。那他用耶利米预言说，将来七十年以后我会让你们回归的，但是你们这个被惩治的这件事情你们必须要接受，因为这个罪所带出来上帝要惩治的结果必须要实现，那如果你们不肯，就地被灭掉。那这个是耶利米所传递的这个信息。那生命的路和灭亡的路，在上帝面前只有一条路，是完全按照他的话语去遵行，不是从人的眼睛看的，不是以人的眼睛的兴旺去看的。因为当时他们在巴比伦国的时候和面对犹大国的时候，犹大国是号称属耶和华的圣洁的国度，有一点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教会这个概念一样，这个属神的我们怎么能够放弃呢？我们要保护这个属神的国度，但是这个国度里面已经是全人的败坏，全人的悖逆耶和华，耶和华定义要拆毁，要弃绝他，要惩治他，七十年以后再重新建立。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必须要顺服。所以这个是上帝对耶路撒冷发出来的信息。所以在这个坚守神的教会这个概念上面，请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真正属于神的。如果是属于神的教会，你绝对要坚守；如果这个教会不是属于神的，你要按着上帝的旨意来面对，不能把这一个事情就绝对化，不行的。不能说我们去了摩门教，这是一个教会，我们就坚守在这个里面，一定要把摩门教守住，那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是上帝在这个里面所传递的信息，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必须坚守，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必定会得到上帝的绝对的保守。那个保守是属灵层面的，并不是一个表面的兴旺，表面的这个富裕，并不是那个真正属灵的那个保守。那个保守里面，那个属神教会里面的信徒必定会得到上帝属灵的浇灌，那个属灵生命必定会得到非常好的成长，那个是在对的一个方向的里面，否则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啊。所以这个信息当时上帝透过耶利米传给犹大的信息，也是同样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传给教会的，也是一样的。所以在我回国的这个差不多三年前回国的经历里面，国内教会非常的多，家庭教会、三支教会非常的多， 但是有些的教会实在是不行的啊，有些教会基本上就是一个迷信的团体，那样的教会根本不能够建立信徒，那样的教会会误导信徒的，那样的教会所谓的教会信徒在那里面是地狱之子。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怎么样的这个团体、这个团契、这个教会是属于神的，那在神的里面必定会得他的保守，那这个是要看清楚的，要看那个内涵，不是看名称，不是看一个 label， 贴一个名字是基督徒，贴一个名字是教会，挂个牌子是教会，他就一定是属神的，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一定他的内涵是真正属神的，那个才是，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分辨的啊，这个情况 ，OK， 那这个是第21章所传递的信息啊，11节，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抢夺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的事的结果刑罚你们，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林中着起，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的，耶和华对耶路撒冷的一个惩治。那这个里面呢，回到那个核心，因为他们是作恶的一群人，他们号称是属神的，号称是圣城，但是里面是满了污秽，是悖逆神的，那上帝是要毁灭他。那有一句词哈，14节，我必按着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啊，那这个在中文的翻译上有一点点的可能会产生一些的误解啊。那这个按着什么刑罚呢？是 I will punish you according to the fruit of your deeds， 是你们所行出来、所做出来的果子来刑罚，不是按着你们做出来事情的结果。那个结果好像感觉按照你们做事的功劳，那这个是有点误区的哈。那在这里面特别讲到是结出来的果子，我再次的强调，所有的在教会当中求旧约到新约，当上帝说你们当如此行的时候，重点不是那个行为，是如此行以后会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上帝要的是那个行出来的分别为圣的生命的果子，那必须按照上帝所教训的去行，才能够结出来生命的果子。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相同的原则，所以在这个点上是这样点的。包括这个施洗约翰，他在旷野施洗的时候，他对文士法利赛人说，毒蛇的种类谁只是你们逃避地狱的烈火，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那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从旧约到新约，所有属神的人，上帝要的是我们透过遵行神的话所结出来的生命的果子，这个是核心。那在这个里面也是同样的啊，上帝说，我要按着你们的果子啊，不要说结果不太好，我要按着你们这个果子来刑罚你们，那这个是同样的原则。好，这是21章。22章，那这一章的里面呢，也是在讲警告的这个词，那这个多一点，这个教导是有关悔改的这个方面的内容。22章，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说，坐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你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恢复寄居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那这三节的圣经呢，是讲到不可。那刚才讲到说，当他们不按着神的道去遵行，就没有办法结出来分别为圣的良善的生命的果子，没有这个生命的果子，就必定会有前面这些所有的恶行会出来，就是因果关系。因为他们的生命状态是那样状态，所以他们会抢夺、会欺压人、 会亏负寄居的，会欺负孤儿和寡妇，会以强暴待他们，是因为他们生命的状态是那样，所以他们行出这样的行为。那这前后是这样关联的，不是世俗的一种的道德规范，这一点大家千万要认清楚。耶和华所要求的不是世俗的道德规范，是因为生命的改变所结出来的果子，那这个果子一定超过任何世俗的道德规范。一个真正属神的基督徒，他所有的在社会当中的行为一定超过一般的世人，否则就不 make sense， 就没有道理，否则他就不能说他是属耶和华的，他就不能说他是分别为圣的，他所行的连世人都不如，没有道理。但重点不是行为，是因为他生命的改变，所以他可以行出来比世人好，因为世人他努力行他就到那个程度而已的，他没有办法。但真正属神的人他可以，是因为生命的果子，不是那个行为规范，重点是这个。这个有没有抓到哈？这一点很重要哈。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新约教会常常陷入到我叫做新约律法主义。你信主了，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不能穿裙子，姐妹不能穿裙子，这个你不能拿这个，不能拿这个，这个不对的啊。这个又回到了律法主义的里面。重要的是果子，活出来那个生命的品质，好像基督耶稣一样，充满了仁义和圣洁，然后表达在社会当中的行为的里面，满了真理和恩典。不是我行了这些的道德规范，所以我就很好，这个是律法主义。啊，这个是完全和世人是相反的。啊，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抓住哈。我们因信称义是这个，因为信心的缘故所结出来的公义的生命的果子所显出来的行为。啊，这一点次序如果错的话，那个根基会错的。好，第四节，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黎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无人居住的城邑。那基列和黎巴嫩顶是讲的丰富啊，黎巴嫩是结满了非常美的松树的地方啊，基列是农副产非常丰富的地方。那这个是好像他们原来是在很丰富的里面，但是耶和华说，如果你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些会变为荒场，变成无人居住的城邑。那这个是神的这个审判。第七节，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许多国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这是因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那这个世人对属神群体的这种的讥笑，这个时代有。你们去过魁北克没有？我记得我2000年来的时候，我去魁北克，我见到最多的是被丢弃的教堂。我在魁北克开车在路上见到最多的是被丢弃的教堂，而我见到一个没有被丢弃的教堂被改成了酒吧，都是被丢弃的。然后蒙特利尔那个最大的所谓的教堂成为观光的地方，那种所谓的宗教的群体是被上帝丢弃的。然后世人笑话他，为什么教堂没有人？你问那个不信主的人，为什么教堂没有人？他们一定会说他们的信仰有问题嘛。他一定不会说他们信得很好，所以他们这个教堂是这样，一定不是这样。说那些人乱七八糟的，所谓信主的乱七八糟的，所以他们今天这个光景是吗？连世人都知道的啊。所以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演绎的这个情况。OK， 第十节，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和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啊，那个叫约哈斯，就是继续他父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却要死在被掳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那这个是 大卫的后裔死在那个地方。后面的这个经文二十二章还有很长哈，我就不想全部读了。那这个里面后面讲到那个行不义的盖房，是指他们在这个地方作恶，一直到十九节受耶和华的惩治。这个是他们的行为的问题啊，我就不讲哈。二十节到后来三十节，你们要上黎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因为你们所亲爱的都毁灭了。那这个是上帝的宣告。然后二十一节，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这个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他们兴盛的耶和华对他们说话，他们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那我问，为什么在兴盛的时候上帝跟他们说话，他们的回答是我不听？按照道理兴盛了，什么都给他了，那上帝跟他讲话他应该听吧，是不是？是这样吗？啊？你们有很多做父母的，养小孩，然后他要啥要什么，你全给他什么，然后你觉得他会听你话吗？罪人的本性，在一种物质丰富的情形下面，对上帝的回应，往往不是顺服，反而是悖逆。所有的时代，旧约到新约，物质丰富，生活顺利所带来的可能都是反而更不敬虔。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活在加拿大，我们要特别警醒的，一定要特别警醒。当我们凡事顺利，生活顺利，各方面都蒙耶和华祝福的时候，我们走的方向应当是更加的靠近神，而不是更加的离开神。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是因为我很顺利了，所以我就更加远离神，我更加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我更加要享受我自己要享受的生活。这个是罪人的常态。那如果属神的，我们真的有属灵的智慧，你真的看清楚这一点的话，我们应当是相反的。耶和华越祝福我，我越靠近他，这个才是真正的属灵智慧。这个是没有的，这也是整个的信仰的历史当中经常没有的啊。那在这个里面，结果就导致问题。二十二节，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一切的恶报愧蒙羞。那牧人是保护他的，他所亲爱的全部都会拿去，导致的结果没有神的话，离开神的话。二十四节的审判，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约哥尼亚虽是我手上带印的戒指，是指上帝给他权柄，我凭我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中摘下来，上帝会拿掉这个，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求你命的，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手中，我也必使你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所生的地方，你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那这个是审判。约哥尼亚，哥尼亚这个人，这个王是大卫肉身当中的最后一个王，从此大卫家不再有人做王了。从大卫、所罗门、犹大国一直是大卫家在做王。那大卫家是一个世袭式的王位，以色列家是强人式的王位，两种情况，一种是靠世袭的传统的做王的一个国家的体系，北国呢是靠强人的强人政治，谁厉害谁干王，两个国家的体系到最后全都败坏。 任何一个国家的体系，如果他在上帝面前不是真正敬畏神，无论是窒息的还是强人政治，最后都是败坏的。唯有一样，就是单单的尊耶和华为王，真正的听从他的话，那样的国才会站立得住。所以这个是原则。好，23章这个里面呢，重点是责备传道人牧师的，大家好好听一听啊，我们这些做传道人做牧师的最该责备的就是这批人。我告诉你，我不是当着你面骂自己讨你们喜欢，不是的。我刚刚开完这个牧师大会回来，700个牧师一起开会，最该责备的就是这批人。那你看为什么？23章，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上帝对牧者的一个严厉的警告。第三，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来，领他们归回本国，他们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耶和华在这个事情上有个翻转，一个他要责备那些残害他羊群的牧人，一个他要必设立属他的牧人牧养他们，两个方向。那这个能够真正牧养神的羊群的牧人，必须是耶和华设立的，不是耶和华设立的牧人，他没有办法牧养耶和华的羊群。两个概念大家要知道，一个牧养的群体，一个教会必须需要牧人，没有牧人，羊是得不到牧养的。这一点大家就一定要知道的，不是我们几个人挺好，几个弟兄挺好，我们凑在一起成立一个教会吧，然后我们就是教会了。没有牧人，没有 pastor， 不是教会的。因为没有牧养的功能，那些羊在这个当中得不到牧养的，这个不行。那个牧人必须是耶和华差来的，如果不是耶和华差来的，他没有办法牧养。因为耶和华所差遣的人，他才会给他力量，给他真正他的话语，让他能够实现这个牧养。那这个是关联的。所以将来如果你有机会，你们去任何的教会，你要看这个教会有没有牧养，他有没有真正的牧人。那这个牧人到底是残害羊群的，还是耶和华所差来的真正牧养耶和华羊群的，那这个要看清楚了。一个要有，一个有的要对，这两样。 OK， 那同样在西方教会你们也眼睛放亮了哈，看清楚，如果告诉到不是的话，赶快逃命啊！这是我的建议啊。那这个是在圣经的里面，在耶利米书的里面，上帝所告诉的信息。好，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那我再补充一下，前面的那个牧人啊，我必设立照管他的牧人，这个牧人是复数的，后面才是大卫啊。这个是这个牧人，前面因为中文看不出来哈。英文呢是复数的，是很多的牧人，甚至很多可以牧养的。那到第五节的时候是专指这个大卫，专指这个耶稣哈，大卫的苗裔。大卫兴起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管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这是指耶稣基督啊所预言的。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领以色列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各国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本地。那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哈，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情况。这段的经文啊，大家要留意啊，从五节一直到八节，是指耶稣基督再来降临在地上，地上的以色列全家都得救，是7年的大逼迫以后，地上建立基督国度的时候，基督在地上作王，以色列全家在里面，是将来的事情，是我们在以后外邦人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得救，那个时候 是预言这一段。在旧约圣经，很多的预言是指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和再来以后，要分清楚。第一次来是2000年前来到这个地上受死，那个王是一个受苦的王。第二次再来，那个王是个得胜的王，是第二次再来。那当这个旧约圣经在预言的时候，他很多讲到以色列家、雅各家全家复兴的时候，是指耶稣第二次来，是得胜的王，是以后的事，现在还没有。所以现在你看见整个以色列国还是离开主的，他整个的情况在历史的当中，二战被屠杀几百万，那个时候并没有真正属他们的王在保护他们，他们仍然是被上帝离弃。这个要看清楚哈，这个预言要看清楚，不然你会觉得这是说空话，怎么可能？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是，那是将来，现在还没有。哎，第九节，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那这段经文所讲的呢，是先知他自己讲，然后呢，从他的角度来比较，来看当地的当时的假先知、假教师。那他讲了说，耶和华的话，他的圣言，使我像这个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那他这一种的解释呢，在说什么呢？大家还记得以弗所书哈？保罗说不要被酒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当一个人被神的话所充满，被神的圣言所充满的时候，在世人的眼睛里看，好像他是一个醉酒的，他和我们不一样。为什么他可以那样子？他很特别，甚至说他很奇怪。就好像施洗约翰他出来的时候，吃的蝗虫野蜜，住在旷野的里面，大声的这样几乎，他是个怪人。那这个是有耶和华的圣言在他里面以后，真正使他能够成为那种状态的，是神的话、神的道、神的能力，让他能够真正所表现的和世人是不一样的，不是出于他自己，是神的话，是圣灵的能力，神的能力在他生命当中使他变成这个样，所以他说是被酒所胜哈，这是耶利米。那耶利米在他的叙述的当中，他多次在讲，我之所以能够这样传递神的话，是因为神的道在我里面，让我的骨头像火烧一样，我压不住。不是我耶利米多么伟大，耶利米从来没有这个 boasting 他自己啊，一个真正属神的先知，从来不能也不会吹嘘他自己，他的荣耀一定是归给神的，因为那本来就是神的荣耀啊，这个是这段的经文。然后呢，讲到假的，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咒诅，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那这个是先知，他好像醉酒的人看地上那些没有醉的正常的人， OK， 那醉酒的人看那些正常的人，那正常的人状态是什么呢？是妄自诅咒，正常的人是草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是恶的，他们使的勇力不正，他们的力根本都用的不对，不是从对的方向来的，两种的状态形成这个比较。然后第十一节，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神的。这个是耶利米的光景，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亵渎神。你就看见如果一个教会在上面讲到的那个牧师是 gay， 亵渎神，这个时代照样看得见，连祭司带先知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在我的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滑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扑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是对他们的惩治。第十三节，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曾见预言，他们借巴力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大家看到这些新闻啊，要引起警醒。如果一个牧养你的传道人和牧师，不是按着神的心意传讲神的道， 它不但不能把你领对路，还会使你走错路。你要小心呢，小心传道人呢，传道人重要，牧养重要，但是你要小心呢，因为这个重要性是两刃剑呢，要么就建立起来，要么就把你误导了，要小心了。那这是经文所带出来的信息。十四节，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人无使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你看见那个假教师、假先知，不属于神的传道人，他所做的事情是使人行恶的手更加坚固。犯罪没问题，上帝是爱，上帝是恩典，上帝的爱无穷大，你尽管犯罪也不用悔改的，上帝爱你。同性恋没问题，上帝爱你。坚固人行恶的手，这是假先知。这个时代太多了，我就说这个时代假先知有两个武器，一个讲上帝的爱，一个是讲合一。他用这个所谓的上帝的爱来抵挡上帝的教导，他用所谓的合一来抵挡圣灵那个真理。你要小心呢，你听那个词很美的是吧，很吸引人的，神是爱嘛，神的爱无穷大嘛，要合一，大家在一起合一最重要，你听得很有道理是不是？你要小心，你看那背后带的是什么，如果背后带的是容忍罪恶，那就落在这个里面啊，这个是问题。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看到了吗？我在前几个礼拜讲到那个同性恋的问题，索多玛的警示，他们会使神的殿像索多玛，使神的教会像俄摩拉，里面充满了淫乱、同性恋这种的罪，这是假先知所做的勾当，看见没有？我今天和长老会的这个牧师，我们两个在聊天，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们长老会怎么样，能不能站立得住啊？他说遇到挑战，非常，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彼此看着，我们心里面是非常沉重的。那我说求神坚固你们，我说也求神坚固我们，我们都面对这个挑战了。因为长老会的情况比我们宣道会更加的可怕，我们宣道会好一些，也受到挑战，长老会更可怕。所以这个牧师叫向的这个牧师，他心里非常忧虑的啊。那个 Paul 做长老的，他看着我，他也非常忧虑的。这时代是这样子啊，我面对的挑战就是在眼前的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能够看到神的这个警告以后，我们不会陷在这个里面。十五节，所以万军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亵渎的事是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这句话是太可怕了吧，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那个亵渎是从他们出来的，所以整个的犹大国败坏了。一个教会，一个属灵的群体，如果那个带领的人他们开始亵渎上帝，整个群体都败坏了。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与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不要听到人家口里面说我有意象，我有意象，不要以为他是耶路撒冷的先知啊，然后他说他有意象就一定是出于神，未必的。太多人受那些人的呼喊就跟着他了， 我有异象，我是耶和华的先知，我是牧师，我是神学院教授，我有异象，耶和华对我这样说，圣灵这样说，我有这个感动，然后就怎么样。你要小心这样的一个说法，真的吗？要看你说的内涵是什么，你的内容到底是神的命令还是亵渎神的东西，要看内容的。这是上帝说的，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要看他的内容，如果是亵渎神的不要听。十七节，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怎么样，这个信息你们爱听吗？你们必有平安，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你们已经来到教会了，你们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上帝绝对保守你们，尽管任意而行，爱干嘛干嘛，必定有平安，一定没有灾祸临到你们，爱听吗？这个信息好不好？十八节，有谁站在耶和华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聆听留心听他的话呢？你站在耶和华的会中，你要领悟上帝的话，你要留心听神的话。上帝的话，神的话，在这里，在圣经的里面，不在人的口中，不在人的血气里面，不在人的名气里面，是在圣经的里面，要会悟，要领受这里的话。看呐，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这暴风的旋风，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二十一节，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那这个两句经文，耶和华说，我根本没有差遣他们说话，如果我真的差遣他们说话，他们在会中所讲的一切，然后那个百姓听到以后，他们的果子必定是离开他们所行的恶道，一定是生命会改变的，这个才是耶和华所差遣的。如果他所差遣的人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教会，讲了很多很有名头，好像很吸引人，然后他所有的信徒仍然留在罪的里面，生命仍然没有改变，那个不是耶和华差来的，要搞清楚的，要看果子的，那个好树结好果子，不然那个树你装扮的再漂亮没有用，把它披金挂银没有用，放几个博士这个头衔也没有用的，他必须能够 bear the fruit。 那个信徒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里面，在这样一个先知的里面教导的里面，他的生命在改变，他在离开恶，他在活出义，这个才是要点啊，这个里面所强调。好，我看时间的缘故还有十分钟哈。那这个里面整个二十三章的重点在这边哈。二十三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也不为远处的神吗？这个意思说，无论是近处远处的我都可以看见，没有人可以在我面前隐瞒。二十五节，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他们是托我的名说假预言，他们说我们做了梦，我们做了梦啊，这个时代很多人讲他做了梦，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存这样的心到几时呢？上帝说，那些做假预言的先知，他是心里面存着诡诈的，他不是 innocent， 他不是心好，但是我就不小心讲错了，不是。上帝说，你是搞错的，你心有问题。上帝知道人的心的啊，所以这个是要清楚。二十七节，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诉说， 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我说的话。这两样不同的，假先知只能讲他的梦，真正属神的人是本着诚实讲神的真理。有分别，糠匹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完全两回事。同样挂一个名，可能在本质上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大家要看清楚了，不要被挂一个名就迷惑啊！这个是圣经所讲的。耶和华说，那些先知从各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啊！从各邻舍偷窃我的言语，他们根本没有从神来的亲自的话，没有从圣灵的感动在圣经当中给他们的启示，他们所讲的那些的东西都是偷来的，见过吗？传道人不是不可以学习别人讲道，但是传道人绝对不能只是 copy 人家讲道，偷来的话去讲，不是从神领受来的，这是要非常小心的。所以这个时代有个牧师叫 John MacArthur， 他说在这个时代很多传道人是 broker。 大家知道什么叫 broker 吗？ broker 是 agent， 就把这个东西拿来放在这边挪来挪去的，自己根本什么都没有，没有真正从圣灵来的感动，从圣经来的真理，东挪一个西挪一个，整天都是转来转去，这个人是说这个，那个人说那个，整天转来转去的，就是在这里面从各邻舍偷话的，这个是上帝所责备的假先知。32节，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诉说这梦，以谎言和金花使我百姓走错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以谎言和金花使百姓走错路，呼喊一些根本没有根基的一些所谓的祝福，呼喊一些根本没有根基的所谓的胜利得胜，大家听过很多吧，使百姓走错路。那这个是前面一段33节，后面还有一句话哈，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没有神所打发的，没有神所吩咐的，那个所谓的先知，所谓的传道人，所谓的牧师，对信徒毫无益处。要看清楚，耶和华的牧师，33节，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耶和华有什么默示，耶和华说，我必要撇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那这个叫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刑罚他。那这个里面最主要这一段，从33到40节是讲到妄称耶和华的名。那这个事情呢，在上个世纪灵恩特别的流行，有太多人说圣灵跟我说，圣灵启示我，圣灵启示我，你听到很多，到今天我仍然听到，我在宣道会里也听到，上帝跟我这样说，我还听到，胆大妄为的，有的，这个是，这23章哈，我就讲一下，请大家回去多读一读。虽然上帝是警戒传道人的，但是对于信徒有直接的影响，请大家好好读这段圣经，分清楚，认识真正属神的牧人的声音，这个很重要。好，我们把这个思考题过一下哈。第一，犹大王请先知祷告，求神帮助，神的回答是归降，神为何不听祷告？因为他们已经悖逆了，他们跟神祷告不是悔改蒙神的救赎，是悖逆神还要得神的祝福，这个是错误的祷告。第二，神已经定义惩治犹大国， 仍然教训他们施行公义是否还有意义。那这个教训是指神的，他一直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回到神的原则里面必定会蒙福，否则的话会被惩治。那这个是神还没有放弃他们，所以仍然的以这个教导来带领他们。第三，残害羊群的牧人和百姓一同遭灾，如何看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祸患？我们在今生不一定看得出来的，请大家要留意啊。走错路的人不一定在我们今生就看得清楚的，在圣经讲到很多的恶人，他们死的时候还是囊满肠肥的就死了，还会把他的财产留给他的后代，不一定看得到的。但你唯一要看的是在神的真理上面，你要看清楚，不一定的，有的时候上帝会显出来，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好，第四，假先知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们留在犯罪中，是否因为心软而不愿责备？可以吗？他因为心软不愿意责备。我记得是两年前吧，我责备做传销的，然后我没有赶他们呢，我说你不能做，然后都离开了。然后去到其他教会，其他教会牧师就说高成道心硬，我心比较软，所以我不干那种事情。就在我身边发生的，是吗？他心软，他有爱心嘛，所以做传销没问题，是吧？责备你不高兴，干嘛这样子？你们自己去选择，你们找心软有爱心的可以的。那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把人留在犯罪的里面是耶和华所责备的那个错误的方向。第五，假先知带领百姓走错路，为何百姓不能分辨跟随是完全无辜吗？我不得不这样讲，羊群在他的信仰的过程的当中很多时候真的是很无辜的，是的，真的会被带错路的，会的。所以上帝为什么要设立牧者？为什么上帝对牧者那么严厉？他们确实对信徒有影响。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的教训，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又可以救听你的人。会的，会有影响的。那他是完全无辜吗？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我们不小心走错路，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罪性。那自己的罪性在对的牧养的里面会被更正，会带到对的方向上，在错误的牧养的里面，那个罪性会持续的发作，会越走越远，这个会的。所以那个牧养对人是有影响，但那个本身被影响的人自己有责任，是这样。好，第六，妄称有神漠视异象的人会受到惩治，为何连他的家人也受刑罚？这我没有讲里面的经文，我完全读。那他的家人是指那些真正抵挡神的神所憎恶的那些假先知，他整个的家人有受到影响。有一个角度大家会知道的，如果他是虚假的信仰，他的家人在一个虚假的环境的里面长大，他对这个信仰是恨恶的。我可以这样说，我做传道人，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如果看这个爸爸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在教会看起来好像很敬虔，回到家里根本就跟他讲的是两回事，我的孩子会恨这个信仰，你知道吗？他会远离的，他就本身那个良心里面会憎恶这个事情，所以那个作恶的人对他的家里会有影响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好，后面填空题哈，很快。第一，求告神的罪人会得到帮助，求告神的罪人要付出代价。我们犯罪了，在神面前求告他，神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付出代价的，是指耶路撒冷一定要被毁的。第二，惩治人的犯罪不是目的，更改正人的犯罪才是目的，这是上帝的目的。上帝的目的从来不是惩治，是改正。神管教他所爱的人，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那上帝要建立他，所以仍然还在管教他。好，第三，残害羊群的牧人会暂时得逞，残害羊群的牧人会永远被弃绝，他永远被弃绝的，那很可怕的。第四，纵容罪恶的牧人非因心里有爱，纵容罪恶的牧人乃因心里有私欲。我很确定的讲，不要跟我说他有爱心，私欲，保护自己，害怕得罪人，就不管信徒的死活。第五， 假教师会因内心诡诈带错路，信徒会因内心私欲跟错路。跟错路也不是 100% 都是别人的问题，自己的私欲被牵引。雅各书说，我们落入试探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被牵引，小心自己心要纯正。好，第六，妄称异象的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妄称异象的会给别人带来灾难。因为妄称异象他是跟别人说嘛，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哈，时间差不多了。天父，我们打开耶利米书啊，这几章的圣经在我面前实在是触目惊心。我们放眼看这个时代，有太多相似的事情在这个时代。求天父你特别怜悯我们，无论这个时代怎么样变化，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做耶利米，我们要成为那7000人为向巴力屈膝的。求天父你保守每一位在你面前属你的儿女，在这个弯曲悖扭的混乱的时代，我们在真理当中可以站立得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